现在开始马太福音第十章，九章到十章，这当中有一段圣经，可以说是一个连接的一段，就是九章的最后一段。九章的最后一段才引出第十章，就是35节到38节。这一段我请大家一同念一遍：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啊，这一段是主耶稣在第九章最后嘱咐门徒的话。当求什么？那就是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主在各处传福音，看见这么多人需要，许多人这个被鬼附，许多人有病症，许多人更是困苦可怜，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根本做不过来，所以这里耶稣就说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叫他们，叫门徒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要有这样一个祷告，有这样的求。可是呢，我们看到第十章啊，你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主先打发门徒自己要去什么做工人，去收割主的庄稼啊，打发的是求他们求庄稼的主，结果打发的是谁？打发的就是十章告诉我们的，首先就是耶稣叫了12个门徒，以后称他们为使徒，称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称为使徒。这12个门徒和以后主要打发的门徒还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3节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差遣啊，他选立了这12个使徒，不是随随便便的。耶稣付了整夜祷告的代价，才选出了这12个使徒，立他们做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做耶稣的使徒。这12个使徒，神主耶稣有特别的意义，不但是说帮主耶稣在当时要传道，有遍地都是庄稼，遍地都是流离困苦的羊群，没有牧人，需要牧人，需要工人出去受主的差遣，去传主的道，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把天国的道传给他们。这是一方面，受差遣就是说主耶稣要叫他们去收割庄稼，还有受差遣也是主耶稣在工作中要训练他们，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使徒。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主耶稣升天以后教会的根基，那个建立教会，成为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主要的就是这12个使徒，当然以后除了犹大以外有11个使徒，以后又选一个使徒，还是12名。这12名以后是天上耶路撒冷那个永远的耶路撒冷的圣城的根基，所以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他们的舍己，他们的尊道，他们的受苦，他们的见证，成为教会的根基。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末了告诉我们，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意思就是使徒和先知他们所得到的那个启示的福音，这就是根基。他们所见证的那个启示的福音，所传的那个基督的道，那一个救恩，就是教会的根基。而基督呢，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真是付了代价，要什么？要准备好这，要选立12个使徒，要差遣他们。那么第十章呢，就告诉我们12个使徒被差遣。但是在被差遣之前，这章圣经重点是耶稣在他们受差遣之前对他们的一番讲话。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耶稣在第二篇讲道，这篇讲道专论使徒受差，也可以说就是传道人的守则，怎么样受差遣，你怎么样传道，你应该遵守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神主耶稣的吩咐，要知道真正的守住。所以传道要紧啊，准备更要紧，传道要紧，知道传道人的守则怎么样去做更要紧，不然的话就糊里糊涂的去传道。所以除了马太福音5、6、7、3章是耶稣的第一 道以外，马太福音这里是第二篇，第二篇讲道。那具体呢，就从第五节以后，从第五节一直到末了，就是耶稣所讲的，对受差遣的使徒们所讲的道。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不但是对当时的使徒来讲，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每一个受主差遣的人，所有的功能也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不是啊生搬硬套的去遵守，因为耶稣所讲的里面，其中有一些的也有他这个时间的限制，有时间的意义在里面，有当时当地的意义。我们不是生搬硬套的去遵守，但是这个原则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应该怎么样舍己，怎么受苦，怎么忍耐啊，怎么样高举主，怎么样传福音，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小段，第一段就是主差遣十二个使徒，就是一节到四节，主差遣十二个使徒。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要差遣门徒，那先要给你权柄。受差遣的人出去，主要的是有基督所赐给他们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圣灵所赐的能力。这个权柄两方面，一个可以制服邪灵，所以可以赶出恶鬼。所有被鬼附的人都是邪灵，所以第一可以制服邪灵，第二可以制服疾病，可以战胜疾病，这两点。所以能够赶出恶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疾病，这是主耶稣所给他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发愁我们出去工作怎么办，最要紧的是你要得到基督所赐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赐给了耶稣，耶稣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权柄能够得胜魔鬼撒旦，我们知道撒旦也有权柄，所以基督给我们权柄是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因为我们根据耶稣平时所做的工作也看见，无论是被鬼附也好，是许多人得病也好，都是来自撒旦，多数都是来自撒旦。有人有罪，所以被罪被疾病所捆绑啊，被鬼附更是直接是有邪灵的工作。所以耶稣赐给人权柄，这个权柄不是钱买来的，这个权柄不是人间得来的，这个权柄也不是你头脑知识，你很多的知识你懂得很多，你不一定有权柄。这个权柄是耶稣给他们的，是耶稣赐给他们的，使他们能够一定能够赶鬼。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过，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啊，所以我们要信这个权柄，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接受。当然我们看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最后说的什么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是我们能够把主的福音传遍到普天下，从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那在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同时呢，那就主给你权柄，还能够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第一节主赐权柄的目的我们要知道，不是为了赶鬼而赶鬼，为了医病而医病，目的是借着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个在四福音里我们看见普遍的主耶稣所传的话里面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就是为了有这个权柄大家就一天到晚就治病了赶鬼了，目的是叫人接受基督，目的是叫人信主，那么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这个是目的。而下面我们看从二节到第四节就讲到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下面说头一个是西门，我们这个西门安德烈是两兄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也是两兄弟。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刚刚查过，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耶稣最初所招的四个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门徒。接下来第三节腓力，腓力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到耶稣召他做门徒，约翰福音第一章。巴多罗买其实就是拿单叶，也是在第一章，腓力被主召以后跟随了耶稣，他马上就告诉谁，告诉拿单叶啊，告诉拿单叶以后呢，拿单叶也跟随主，所 所以就是巴多罗满。底下一个是多马，多马我们知道圣经，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给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怀疑多疑的那一个多马，他是主的门徒，以后他真的也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亲自主耶稣向他显现，主钉痕的手给他看，指给他看，让他探到耶稣的肋旁，所以他真正转过来了，回转过来了，不再怀疑了，就是这个多马。但是耶稣说啊，你看见才信，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做，不要做一个多疑的多马，要真正有信心，没有看见就相信，这个是真正有福。底下税吏马太，所以我们看这福音书，这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太写的，马太写的，他把自己的这个名字上面还加上一个税吏马太，他永远不忘记我原来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税吏，我是个不配的人，是被人所瞧不起的一个人，是一个罪人。如今呢，我被主所召，所以主耶稣的门徒里做什么的都有，有打鱼出身的啊，也有什么呢？也有当税吏的，税吏官啊，是一个税吏啊，所以他写他自己的名字是个税吏，就是看到自己是个不配的人，如今被主所召啊，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是耶稣说来跟着我，他立刻啊，他就丢了自己的那个税务的职务了，他就跟随了耶稣，而且在自己的家里他大摆宴席，把所有的税吏罪人都请来赴耶稣的宴席啊，来赴耶稣这个救恩的宴席，就是这个马太。下面还有亚非勒的儿子雅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区别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因为耶稣的门徒里有两个雅各，所以他就说这个雅各是谁呢？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还有达泰。第四节说还有分类党的西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有一个西门，是不是？前面彼得也叫西门，所以这里叫分类党的西门。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的，他虽然原来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革命组织的一个成员，分类党是犹太的革命组织，革命组织就是说他们这个组织，他们的宗旨是什么？以武力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以武力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如今呢，他跟随了耶稣，他放下了自己的那一套，不再用凭血气以武力来反抗罗马。他本来是一个分裂党的人，所以我们看主所招的门徒什么样人都有，是个最激进的分子嘛。啊，这个革命组织人，主竟然也把他招来，让他做耶稣的门徒。最后一名就是还有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我们看到这个人，我觉得更要看到了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啊，犹大开头跟随主说可能也不错，他一定也有爱主的心，常常听到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招他做门徒。每一个主所招来的，主都巴不得他们能够跟到底。信到底，爱主爱到底，真正的做门徒，而且做使徒。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了，就讲到了这个犹大后来怎么样。基督说给他的使徒的职分他丢掉了，而且为别人所代替。所以我们一看到，每一次看到这个加勒人犹大，我们就看到多么的遗憾，多么的可惜，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啊，里面的真理没有对付，没有真正的得到主，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真正的这个来跟随主，你外面跟不行的。最终啊，因为贪财，最后怎么样啊？把主都卖掉，是吧？对，就告诉我们，一共是三个使徒，啊，名字都给你列在当中，是主所拣选的。既然主拣选，主要差遣他们啊，赐给他们权柄，打发他们要出去传福音。打发他们要出去收割庄稼，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耶稣在他们受差遣之前对他们所传的话。现在我们看第五节开始，第二大段就是五节到末了，就是传道的守则，可以说是传道的守则，是耶稣亲自对门徒所说的。我想大家聚精会神的要好好的听，听了才能够出去，听不听你还是不要出去。而且不但听了，而且要做好具体的准备，心灵的准备，心智的准备，就是说要装备自己。 现在我们就要把主的话、主的真理、属灵的生命要装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受主的差遣出去传道。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五节开始，就是传道的守则。这里头我们把它细分一下，分成七小段。耶稣所讲的传道守则起码有这么七个方面，这样我们便于容易记一点。第一小段就是怎样传道，怎样收获庄稼，就是五节到八节。我们现在看五节到八节，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下面说了怎么样传呢，这个就是具体的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主耶稣要传福音，就是说我们看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说向谁传，向谁传，这个有当时的时间背景、地理时间背景的限制啊，我们不能够现在我们也说哦，外邦人不要走啊。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在当时和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就完全不同啊。耶稣最后升天之前还要讲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远远的外邦，要传到地极呢，那不是跟这句话就矛盾吗？所以可见呢，主的吩咐常常有时间地理，有时间背景。因为耶稣在世，耶稣受差来到世上，降世为人，在地上成为人子。耶稣在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会先临到以色列人。天国的福音是先临到以色列，所以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传，对当时的门徒说，外邦人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你都不要进，不是让你去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已经是混血的外邦人，在他们的血统来讲已经可以说是不是纯的以色列人，先要到以色列那里去。所以说两句话不要，一个是呢，外邦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下面到哪里去呢？第六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就是主耶稣心里迫切说，庄稼多不能少，多到处都是迷失的羊，指着以色列人，犹太全地，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些年以色列如同迷失的羊一样痛苦流离，所以你们要去寻找你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特别讲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这一个五节到六节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受差遣，我们要知道主叫我们到哪里去。当然这里说外邦路不要去，只是暂时的，那个时间耶稣叫他们先要把救恩传到犹太，然后再传到外邦。而且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拒绝外邦的蒙恩，像那个迦南妇人，像那个百夫长，那都是外邦人，主也没有拒绝。所以告诉我们救恩的所传的这个先后，在主这句话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能生搬硬套。哎呦，耶稣不让我们去外邦，我们大概只在中国传，不要到外邦。外邦的意思你不要出国，是不是？你不要到外面去，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当时是这样。那对我们的教训，我们每个人自己要知道主让你上哪里去，如同以西结一样，主耶稣当时神说我差遣你去往那悖逆之家，没有叫你去往那个什么呀言语难懂的地方啊，外邦去，就没有。以西结神叫他就是往悖逆之家去，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个人主具体让你到哪里，是国内是国外，是美国是英国，是南美洲还是北美洲，是欧洲是非洲是澳洲，我们具体的要知道，那我们才能够受主的差遣。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对十二个门徒讲的，在当时来讲就是这样，先到以色列家迷失那样去。那么传什么？第一是向什么人传，第二传什么，第七点我们看传什么，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两个字，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就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所传的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自己所传的，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这样传。这个施洗约翰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怎么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还是这样讲天国，讲天国的意思就叫人悔改才能够接受天国，才能够得到天国，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两个字天国，所以基督给人带来神的国，这个天国就属神的国。因为犹太人他们讲天就是指着神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他的对象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习惯就是认为这是神的国，就是叫天国，所以就讲天国，天国近了，这就是要传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要传的是什么，我们要传的是天国的救恩，因为救恩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已经成就了，我们要传的是什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而且要随走随传，所以耶稣告诉你怎么样传，没有说我到一个大城市人家迎接我上讲台才叫传，叫你随走随传，因为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那当时也没有火车，也没有轮，也没有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走路，所以一边走一边传，见了人就传，什么叫随走随传，见人就传，遇见就传，随时随地传，那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传啊，我们现在要学语言，我们也要传，对小孩子对街坊邻居也要传，那我们要知道怎么传，具体的怎么传，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都告诉我们怎么传。底下第八节，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呀，还关心人的疾苦，还要什么一并赶鬼，这就是第八节告诉我们怎么传，要一并赶鬼，因为第一节主已经赐给他们什么权柄，给你这个权柄你要运用这个权柄，而不是主给了我权柄我也不用，哟这里有病快躲开，主耶稣凡来到他面前的人，凡亲近他的人，凡来摸耶稣衣服穗子的人病都好了啊！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只有那一个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好了，一切来到他的面前的人病就都好了啊！所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讲了四个方面，那更是说信主的人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主也叫死人复活，彼得叫死人复活，保罗也叫死人复活，是不是？这就是告诉我们有这个权柄能够赶住污鬼啊！最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怎样传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叫人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要钱，不能随便接受人家的钱，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叫人白白的得，我们呢是白白的得来，我们也白白的舍去，叫人也白白的得到，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生命的活水赐给什么呀，赐给口渴的人，凡口渴的人都能够得到，白白的得到那生命的活水，特别讲的白白的得到，就是你不需要付代价，我们不要人付任何代价，人家就能够得到，得到什么这一个救恩。世界上的事情呢，是越花钱越付高价，这个东西越宝贝，有钱的 有值钱的东西那个是最宝贝的，是无价之宝，但是属灵的方面不花钱的却是最最的宝贝，可惜很多人不明白，看不起，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们自己就是白白的得来，我们没有付代价，主寻找我们使我们得到了他的救恩，我们也要这样，这就是五节到八节怎样传，我们要怎样传，这是第一点。下面我们再看九节到十节，九节到十节有四个不要，四个不要，我们单独立一条啊，四个不要，这个是守则，这四个不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就说明我们生活的需要，你工人你就可以得工价，你不要为你的生活去操劳去挂心，你不要带这个带那个带那个，它原文的意思也有，你不要为自己去购置这些东西，我去赶紧买一个拐杖吧，我再多买一双鞋吧，啊，买两件褂子，还有就是有当时的背景，就是说以色列地方很小，他们每次出去当天可能就回来了，所以你不用带这么多东西，不要为自己带这个带那个，你看这有多少个带，又带口袋又带两件褂子又再带一双鞋，你脚上穿上鞋了吗就可以了，还要带个拐杖，这都是累赘，都是麻烦，所以底下一句最要紧，为什么有四个不要，对底下一句大家一起念，十节的末了一句，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带这个带那个带那个，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带的东西太多，当然不能说你走远途你什么都不要不带，那你就更给人家找麻烦了，但是这个原则就告诉我们不要多为自己，这个原则就是说你走到哪里他们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保罗更说得清楚，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就是说你应当你该有的需要主是赐给你的，因为你为主劳苦你为主奔忙，在旧约里神也说牛在场上踩骨不可拢住他的嘴， 所以保罗说，难道神顾念的只是牛吗？是的，神顾念牛，但神更顾念的是人，我们做主的工作啊。所以四个不要，我们要记住啊，不要在钱财，我们把钱财看得太重了啊，多带点带点不带啊，不要在口袋，口袋干什么呀？装装装多装更多的东西啊，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就自己的衣服身穿的，还有鞋啊，这些个都是自己本身所需要的，主都给你了啊，我们都有，我们已经穿上了，有了就可以了，不要多带的意思，不要多带啊。另外呢，也是因为他们很快很便当，就在这个以色列地很近的地方，也没有很远的这个路途，所以不必要这样的累赘，要真挚的来什么呀，来为福音，你为主，主为你，所以说是应当的，就是说理所当然，生活的需要主会预备。这就是到十点为止告诉我们四个不要。底下第三点就是送平安的福音，送平安的福音，十一点一直到十五节，这小段就是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把平安送到哪里。他配得他就得，他不配得那是他不配，但是我们走到哪里要给人带来平安，带来平安包括我们传，还有呢我们的行为，不要走到哪里让吵架，让不和睦，让猜忌，让多心理，那带来和睦。我们的脚上要随时穿上什么预备走路的那个福音的鞋，像保罗说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要穿上这个福音的鞋。那你无论进哪一层，我们看第十一节开始，你们无论进哪一层哪一村，要打听哪里那里谁是好人，谁是好人的意思就是他配得这个恩典，他配得。在英文的圣经的意思就是他配得的这个人，也就是你一到这个地方，你会圣灵会感应的，双方面有圣灵的这个印证是什么？就好像那个吕底亚一样，他就是他热情的，他抢着抓机会的要接待，就是甘心乐意接待你的人，也就是配得福音的人，配得平安的人。你要打听哪一家，那你就住在他家，因为他是甘心乐意，他配得。什么叫配得？甘心接待，甘心愿意来付出代价来欢迎你们，这样的你就住在他家，只等到走的时候。在别的福音讲，你不要从这家跑到那家，你进他家里去，你要请他的安，这是犹太人的礼貌，也是表明你从心里你要向他问安，请安就是问安的意思。你一到这家，你就为这家，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使这一家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平安不一定是不仅仅是不吵架，而是什么？得到了平安的福音，得到了基督的救恩，因为这个平安是借着福音所带来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后面都讲到那和好的道理，我们要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这和好的道理就是平安的福音，要带给人，要真的带给人啊！所以你要向他请安，那家又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救恩就临到了这一家。甚至保罗在监狱里面，狱卒的全家都得救了。保罗把平安带到了什么？带到监狱的这个看监狱的人，你看看都会得到平安。那些人哪里会有平安呢？但是保罗把平安带到那里啊，所以这就是说他配得，就把这个平安给他，就领导他，也就是救恩领导了他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平安就是这平安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做受主差遣的人，做主的门徒，怎么样做？就要送，走到哪里就送到哪里，无论哪一层哪里一村，无论哪一层哪一村，你走到哪里你就把平安就带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啊，就使他们得到平安。但是下面也讲到，若不配得，他不接待啊，他反感，他根本不要，那么你所求的平安呢，扔给你，你也不要生气难过，那等于他不要，他不要就还给你了，就好比一个宝贝一样，你给他，他不要，他不要不就扔归给你吗？啊，你自己也没有缺少啊。所以下面就说了，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就离开那家。所以以后我们看使徒的脚风就是这样，保罗每逢到一个地方，都是传福音，先给犹太人，然后再传到外邦。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到犹太的会堂，有的人接受，有的人反感不接受，而且激动挑拨甚至毁谤反对不接受，那怎么样呢？ 这里说了，他不配得，有他不配得，那他就不要了，说做君平安给你，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就离开了。所以保罗就有的时候也是跺脚啊，离开他们。在使徒行的十三章，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就这样，被他们什么？被他们后来赶出去了。在比西底的安家，第一个安息日讲，第二个安息日全场的轰动，以后怎么样？以后受到反对，结果保罗离开啊，保罗离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就要讲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把什么？这个话就代表福音，代表真理。你要把主的话带到那里，他不是不接待你，他是不听你们的话，你所传的真理，你所传的福音，他拒绝，那你就离开他。我们可不能到人家去啊，吃喝这一点也不传，也没有传主的道，那你人家倒很接待你。你要传主的话，他反感，他不接受，那真就是他拒绝救恩，所以你就离开，或是那城那家。那个时候呢，你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为什么把脚上尘土跺下去？表明什么？表明这一个拒绝救恩的人就被分别出来了，被分别出来。他拒绝救恩，底下接下来的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审判必临到。拒绝救恩的一个结果就审判临到。所以我们看到十五节，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真是要诚心诚意付代价，要传。巴不得我们所传的地方都能接受福音，免得审判领导。那拒绝福音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你不要平安，那你得到的就是审判。接受平安就是指着这个福音，那就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所以下面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就是反对你拒绝救恩的那城还容易受呢，还容易受呢。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了，他们罪恶滔天，最后被灭。那你们现在这个城、某一个城、某一个村，把福音传给你，你还不要，那你当然你将来一天比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还要苦，还要厉害。这就表明神的公义。所以也可见呢，越到末世的时候，人的罪恶滔天，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而且拒绝救恩。那将来就要受审判。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要送平安的福音，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的中心就是要把福音送到哪里，把平安送出去，走到哪送到哪啊，走到哪送到哪。好，在底下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是什么呢？警戒与防备，是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看这个耶稣提醒警戒还有防备，警戒什么？防备的是什么？这都是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会遇见的事情，也必须要受警戒，也必须要防备，也必须要加倍的警醒，要认识到我们出去以后如同什么样。十六节就说了，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就说你们就是羊，但是呢进入什么？进入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你走到哪里，你遇见的就是因为不信主嘛，世界都充满了罪恶，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又有假先知，又有法利赛人，又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又许多人抵挡主，不要救恩。那么这个环境就如同狼群一样，狼是要吃羊的，狼是要怎么样？要危害这个羊群的，要伤害羊群的。所以下面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这就是警戒的话。第一要灵巧，第二要驯良，要灵巧要驯良。这灵巧的意思就是属灵的谋略，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灵巧，不是傻傻瓜瓜的就把自己整个的卖掉，把自己整个的就暴露，要灵巧。什么样环境，你的那个珍珠就不要随便的丢给什么，丢给猪，丢给狗，圣物就不要随便给狗吃。你就要灵巧，你要知道你对什么人该传，对什么人你就要拒绝，不要讲。你怎么样灵巧，怎么样有智慧。有的时候我们不说倒是智慧，你说了反倒是被中了千圈套啊。我们也都经历这些个一个一个的这些个魔鬼撒旦的运动，在运动中他就套你的话，他就让你诚实好了，你大诚实了，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诚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灵巧，不讲你是最大的智慧，因为你不说都聪明，都是智慧人，所以我们要灵巧。底下有信娘，信娘就表示我们要谦卑温柔，那这些个方面也是需要的，像鸽子一样的顺服信娘，在不违背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这样顺服，甚至执政掌权者我们都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因为没有权利不是出于神，你要信仰。但有的时候我们要灵巧，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信仰，那我们就是像个狮子一样，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蛮有属灵的智慧谋略聪明能力，因为圣灵是什么呀，是满全备的灵，充满了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他会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做。所以最要紧的就知道你是进入狼群，羊怎么去对付狼，所以需要真理啊，需要真理，不能缺少爱心，但是不能单讲爱心，更需要真理，使我们装备起来，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灵里那个试透他的诡计，不去动他的诡计，这就是警戒。不但警戒，十七节防备，你看十七节这个时候，你们要防备，要防备什么人，我们下面看一下要防备什么。这个防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呀，要警惕，要做好一切的什么呀准备，来面对着这个苦难逼迫，面对着苦难和逼迫。所以下面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个法利赛人，当时就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祭司长，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公会就当时在犹太当中的那个最低层的那一个什么呀执行的一个机构，这个里面就是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组成的这么一个，他们有权柄来审判人。所以主耶稣也好，斯宾法也好，以后许多的使徒都是被公会所害，借着因着公会的缘故，把他们身体交给罗马官府来把他们害于死地，就是这个公会。所以公会就是撒旦的组织，公会就是被魔鬼所利用，这个公会就是逼迫教会的一个组织，也把人置于死地的。所以说你要防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防备，我们从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防备。要防备吗？那你首先你必须有受苦的心智。怎么叫防备？准备受苦，准备为基督为传福音而被带到公会去，在公会你看做什么？要审讯你，在会堂里要鞭打你，要鞭打，要审讯。那你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这个受差遣还是出不去。那也我们也不要以为，哎，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国家里恐怕没有，也不一定。什么国家，不管什么环境里，你我们都要防备，都要做好一切的准备。所以这个防备里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受苦的心智，我们要有受苦，准备受苦，准备面对着被人捉进去，工会啊，要把你交给工会就被捉了，被捉，被缉捕，被捉进去，而且他们要打你，你不能挨打的时候你哇啦哇啦叫，你被鞭打，像保罗一样多次被鞭打，甚至被石头打。所以要准备受苦的心智，没有受苦的心智根本没办法走这条道路，怎么受差遣？第三，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更高一层了，不但基层底层工会组织，甚至把你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在主耶稣被叫到比拉多的面前，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都讲到勉励提摩太要效法主耶稣的那个美好的见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对他们和外邦人要做见证。所以这就是准备，有受苦的准备。还有一个是什么？依靠圣灵。我们看十九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不是你事先准备好我怎么讲，讲第一条第二条讲三条，你不必这样，或是说什么话，底下说就是说你不要思虑，一个不要思虑啊，忧愁一天忧愁害怕，我怎么讲啊，我怎么说呀，你也不要想好我怎么说什么，一个不要思虑，不要想怎么说话，别说到那时候必赐给你当说的话。那谁赐给你呢？下面讲你们父的灵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准备受苦，第二个依靠圣灵。怎么样叫依靠圣灵？就是说我们平时就要操练，天天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第三就是有真理的准备，你要为主做见证，像司提反一样，是众人什么呀，能够拨不倒的，抵不住的，拨不倒的。司提反不但是说蛮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是被智慧所充满，说明他里面有真理，他里面充满了主的话。所以这几个方面都是不能够缺少的，不然的话怎么叫防备？你说我们现在防备什么？现在就做好一切的准备。我们着急出去嘛，我们千万不要着急出去，还是着急你到底有没有做好这一切准备啊？有受苦，所以说你不要事先说什么，就是说把你抓进去，你快点想想怎么样说怎么说。平时就做好准备，平时就吃透了圣经，平时就掌握了真理，平时你就磨了刀了，你到时候你就用这个兵器，你就有兵器就能够应付。所以说二十节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耶利米受差遣的人也是这样，神的灵在他里面，神把当说的话放在他里面，神的手按在他的口上，所以耶利米知道当说神的话，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他知道当说的话。所以这里也是以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就是说这个人一定要充满圣灵。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两个例子啊，简单的看一下，一个是第四章啊，我们也是最近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五节到十二节，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传福音啊，结果怎么因着一个啊生来瘸腿的被医治好了，结果轰动起来。以后呢，我们看彼得怎么样，彼得讲道啊，结果呢就被带到官府那里。我们看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你看看这个阵容啊，是不得了的呀，这些个领袖啊，宗教界的最高领袖，还有官府长老文士都聚在一起啊，连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就把使徒叫在当中，要叫我们的话再发发再打打抖。你看彼得怎么样，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下面第八节大家念，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看看讲话多没有能力，为什么？圣灵充满。所以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事先不要想。我想彼得事先也没有办法想，他怎么想？他只是把自己的性命摆上，是不是舍己的去传道，把命都交出来了，为主的福音。而且不仅仅是说在马可楼上大悲圣灵充满，我们千万不要满足一次，哎呀我大悲圣灵充满，你随时随地都有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第四章两次提到圣灵充满，第八节以后他们回去以后又被圣灵充满，甚至地都震动，这么大的能力，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彼得讲的话句句都是圣灵来的话，对他们讲啊，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他们为今天所说的是查问我们，你们知道，底下就把耶稣高举起来啊，你们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这一个名，什么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高举起来，多么有能力。底下一句说什么？他就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弃绝了主，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教会建立，基督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再看第五章啊，我们看两处比喻啊，两个例子。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啊，我也想不念了，主要的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彼得第二次啊，第二次呢，这些个使徒们又被抓去了，又被抓去以后呢，把他们什么呀，公会的人叫起来问他们，质问他们啊。我们看看彼得怎么回答，也是蛮有能力。二十九节我说错了，二十九节五章的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所以你看见没有，彼得和众使徒，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
五六个七八个你也不知道，但是你看见他们多么的同心，异口同音，他们怎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高举基督和圣灵啊，是圣灵叫我们给我们做见证，我们也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因为圣灵受差遣来了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们做主的门主也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翻回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事先思虑，你不要编词儿，你不要怎么想怎么想，最要紧我们平时的装备，主的道充满，主的灵充满，有受苦的心智，是吧？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受苦的心智，哪怕被交到公会挨打你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你预备好心了。所以这就叫做我们要什么警戒与防备，这就是第四个方面，警戒与防备，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底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进一步的勉励他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也是一小段，我们就按照这个自然段我们现在怎么逐步的看一下。这一小段里我们看耶稣勉励他们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忠心至死，忍耐到底，这是主的勉励，那也就是面对着艰难。所以你看这个小标题也很好，服侍主的艰难，服侍主啊，跟随主啊，去受差遣做传道啊，有艰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都这么欢迎你，哪有这么多欢迎啊？有的时候我们为基督，我们可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愚昧，为基督被藐视，我们应当欢喜，应当觉得是不配。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里，就是主耶稣讲到传道的艰难，所以要什么？要至死忠心。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为什么把你送到死地？因为你忠心传福音，所以才能够把你送到死地。所以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一段呢，我们现在先不讲，后面还有一段就讲到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家里人是最爱我们，但是家里人也是最容易拦住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爱你，所以他拦住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要什么？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家里的人，所以他就要管你，他就不许你这样，甚至你反对你坚持神的旨意，你要忠心至死，你就要跟家庭都要裂开。所以我们看这个真实实在在是这样，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父母跟随主做传道，儿女要爱世界，这就叫做光明与黑暗不同，这叫做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在这样的裂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迁就我，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父母，她是我的这个儿女，你就迁就嘛，甚至把你害死。二十二节特别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我们注意，不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了你这个凭血气你自己的意思，那主不负责。你要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甚至包括二十一节被你亲人骨肉把你置于死地，有没有？真有啊，真有啊。我们过去也看到主的仆人坐监牢，真的有他儿女真的把他送到监牢里面，有的他的女儿就是公安局的人，我认了一个传道人，女儿就是公安局的，还有一个姊妹，他的妹妹亲自把他送去劳动教养，送去的，把你置于死地，让你还信，让你还传，你还要跟随你的主吗？所以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就不能够再什么再相合，光明和黑暗是绝对不能相通的时候，那你说你要选择什么？那你要选择忠心至死。所以我想主要是这八个字，忠心至死，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所以第二十二节我们大概念，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这个忍耐不容易，长期的忍耐，有的时候主怜悯， 啊，你受苦受苦，你的家人呢、啊、到底还是转过来了，可是你需要忍耐一个很长的阶段，忍受逼迫，家里人对你的反对，跟你不通心，那有的时候要很长的时间忍耐，但是主说忍耐到底，所以求主给我们到底，给我们致死，要到底啊！你不到底不行啊！有时候我们看，哎呀，怎么现在还看不到果效啊？主要让我们忍耐啊！有人在这层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层里去。保罗不是这样吗？底西底的安家反对他，把他赶走，结果呢，到路斯德，路斯德到以格念，以格念到了特比。菲律比教会菲律比那个地方逼迫他，以后出来天山罗利家，天山罗利家再逼迫他，他可以到了匹推尼，那就是说福音呢就带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也不能说哦我死也不逃，那神的旨意叫我们把福音传到各地，神借着苦难来逼我们来往前行，通旨意。所以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出一生主要的有两点，他怎么样的把福音传到远处，从近处传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怎么样，而且多少次的游行不到都是这么成功，能够满足神心，成就神的旨意，遍传福音，建立许多许多的教会。第一是因为什么，就一直有犹太人的逼迫苦难，当然也包括外邦人的逼迫，但主要的是来自犹太人的逼迫，这些个逼迫对保罗真像一根刺一样苦害他，但是呢成了保罗传福音的个动力，逼他从这里就传到那里，那里传到那里。还有一点就是不断的有上面的意象，有神的感动，神在异梦里在异象里神向他说话，所以使他能够体会神的心，成就神的旨意。从这个城你要跑到那一城去。下面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句话解经家很难解释，但是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到福音要不断的向以色列人传，要传，一直要传到什么，传到啊主耶稣再来，传到主耶稣再来，不仅仅单指着当时门徒这么传，这么传、啊、就是说包括两个方面，主耶稣门徒传到主耶稣死而复活向他们显现啊，他们还没有传遍，还有一个意思指着主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要传呐、啊，要常常传，越是刚硬的地方你越要传。所以我们中间有的人有托付，不但是说我们是那个托付，我们不是以色列的托付，主也感动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要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刚硬，以色列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不认识主就是这一位已经上十字架啊舍命流血的主，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要传呐、啊，福音会不断的要传给犹太人。要传给犹太人啊，不仅仅指着当时这些个门徒要传，我们今天也要传。所以你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下面我们再看，现在是第几个了？我就看啊，第五是勉励，这一段就勉励，就是服侍主的艰难。
你已经说了，你现在要
现在开始第六，没错，现在开始第六，第六个就是效法基督舍己传道的榜样。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你看第六段从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九节，在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耶稣一开头就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第六段也特别告诉我们，具体告诉我们怎样做耶稣的门徒，你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啊？不仅仅是这一次受差遣，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真正要做学生，要做仆人。做耶稣的门徒吧，你要做学生，用门徒的意思里面就包括了学效效法，学他的榜样，效法他的脚踪，要学他，要效法他，我们才能够像他，我们才真正成为他的学生。还要做他的仆人，包括我们做他的门徒还要谦谦卑卑来忠心的来服侍他。仆人就是服侍，谦卑忠心劳苦任劳任怨来服侍他。所以耶稣这句话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谁是先生？主就是我们的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人，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就是说也就够了，这意思 说我们不能高过他。他尚且受苦，尚且被逼迫，尚且被藐视，尚且受凌辱，尚且没有一定的住处。湖里有动物，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高过他，不能高过他。那意思说，他这样受苦，我们也要受苦。他尚且为仆，谦谦卑卑做仆人。以赛亚书好几篇里都讲了，基督为仆啊，他是怎样做仆人，我们更要做他的仆人，不能高过他。那怎么样做他的门徒呢？下面就提到几个方面啊，这第六点里包括了几个方面。那我们怎么样做？这里第一点就是有几个不怕，大家可以数数啊，这一小段里面就是二十四节，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不要怕和当怕的，一个是不要怕，一个当惧怕，很有意思啊。这里耶稣说的话，不要怕，讲了三遍，讲了三遍，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叫我们不要怕，我们就不要怕，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刚强，不怕。但是当怕的是什么？我们也应该知道，也应该知道什么是当怕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二十五节末了一句：“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这是第一个不要怕。这样什么不要怕？就是被骂你不要怕，甚至被骂什么？耶稣被人骂说是他是个什么？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耶稣明明赶鬼是靠圣灵，靠神的权柄，他们竟然，而且在四福音里多次提到，你这个赶鬼，一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所以这里说，人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家主是指着主耶稣，连主耶稣都被骂，说你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你简直就是个别西卜一样，你靠鬼王吗？那么何况他的门徒呢？是的，主动挨骂，何况我们？意思说你不要怕，你就任他们骂，他们骂不要紧。耶稣该回答的时候回答，该不理的时候就不理，你骂就骂去，甚至把你骂成魔鬼，因为这个鬼王的意思就是撒旦，鬼王就是撒旦，别西卜实际就是撒旦的别称。人家把你骂成撒旦，你不是撒旦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气死了，哎，我们也怕死了，当然以后我也不要行神迹奇事了。你行神迹奇事，他污蔑你，或者他把你当作异端。保罗的时代，那保罗传的是真理，都被当作是异端。如果你不是异端，你何必怕他们说你是异端呢？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害怕，这就第一个不要怕。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他们，不但不要怕，而且还说你要什么呀？你还要明处来说，你要宣扬。所以下面还是接着说，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两句是指着仇敌讲的，善恶都不会隐藏的，他们背后所做的一切，有一天怎么样？所以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一方面是指着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事都是遮遮盖盖掩掩藏藏，有一天都要露出来。但是二十七节又讲到，主耶稣对门徒说话常常是暗中，但是耶稣说你们可要怎么样？可要在明处传出来，要说要传。那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消极的不要怕，积极的还要再传。他说你是个魔鬼也不要紧，他都尚且骂家主，何况家人呢？何况门徒呢？何况我们呢？连耶稣都被骂，我们是他的门徒，你就认被骂吧。所以不但被骂，而且你还要在房顶上宣扬，那就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不要怕，积极的方面我们还要宣扬，这是第一个不要怕。第二个不要怕是什么？第一就是不要怕被骂，是不是？不要怕被骂，我们还要积极的宣扬，还要忠心的来传。第二个不要怕是什么？不要怕被杀。这个我曾经是怕被杀，所以以后就装甲，是不是？告诉你不要怕被杀，就是二十八节啊，一直下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告诉我们到底不要怕什么？耶稣这一段里讲了不要怕，不要怕，讲了三遍，到底不要怕什么？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我们从人来讲，没有人不怕死。你说你不怕死，那除非是神的灵在你里面，除非是真是圣灵充满你，神的道在你里面，那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不怕死，哪个人不怕死？好。 好死都比赖活，这什么好活着都比死了好，是不是？赖活着都比死了好，人都是愿意死，苟延残喘也愿意活着一口气。但是这里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杀身体，他把你身体杀了，他却不能够杀你灵魂。他把你肉体灭掉了，你的灵魂坐直升飞机上天了，是不是？他不能杀你灵魂，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他们。但是有一个当怕的是什么？就下面一句。所以说不要怕和当惧怕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知道。那我们读圣经如果只知道头一句，你不知道后一句也不行。那所以下面说唯有能够能，这个能就是神有权柄，这个权柄只有在神手里，因为生命气息都在谁手里啊？在耶和华的手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他的手里。所以说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可要怕。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神，只怕得罪神，只怕犯罪，只怕你没有神的同在，是吧？只怕神不和你同在，你就完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怕的什么，不该怕的是什么。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你可要怕，可要怕啊！如果我们当时都把这句话说听进去了，真正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不至于失败，是吧？没有把主的话好好听进去。所以现在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真是好好的要听主的话，这么清楚，那这样的清楚告诉我们。下面耶稣又举例拿麻雀来和人来相比，麻雀值几个钱呢？人多么宝贵呀、啊，是不是？神创造人，神给什么？神把他的气吹在里面，神给我们有灵，有灵魂，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和麻雀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麻雀不是卖一分银钱吗？两个麻雀才卖一分钱，若是你们父不许，一个都不掉在地上，就是他对麻雀的死都不是随便死的，主不许可都不随便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啊！主对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细致的这个爱心呢、啊？对我们的关怀呀、啊，真是这个可以说是入微的这样的关怀，连我们头发他都数过。我们在人间地上爱你的人，你说哪个爱你把你头发数一遍？有人说我妻子最爱我，有人说我的丈夫最爱我，有人说我的情人最爱我。我请问问哪一个情人，哪一个爱你人把你头发数过？我看没那个烦心的，没那个时间，就是数你的头发，也没有这么痴心这么糊涂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却说什么？你们的头发，我相信这句话就是事实，这不是说给你随便讲个例子，头发都数过，就是说他爱我们爱到体贴入微，爱到我们无微不至，爱的我们每一个头发每一个汗毛他都知道，他都关心，爱到这个程度。所以不要怕，不要怕，这又告诉我们第三遍讲的，不要怕，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贵重的多呀，就看我们为宝为尊啊！他唯独爱我们，拣选我们，从地级地角把我们抓来，我们是他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我们应该这样的认识，主多么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说所以不要惧怕，那就是我们要认主，要承认主，你在人前你要承认主，不承认主的可能把你杀掉，那你也要承认主。所以这一段都是连起来的，告诉我们到33节为止，到33节为止，那就是说到啊，我们要效法主吗？我们要听主的命令，主在世上多么刚强，主甚至于把自己的命都交奠，主都没有惧怕。主如果惧怕，主不上十字架，是不是？主因为不惧怕，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所以啊，他成就了父的神的旨意，成就了救恩的大业。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他那一个舍己受苦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所以第一就是不要怕，第一是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啊承认主，在人前承认主，主说你在人面前承认我，我在我天父的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认他，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么好了，你连天堂都进不去，不认主啊，所以我们要认主啊，不要怕，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就让你承认不认你是基督徒，在古代的圣徒更是这样，你不承认的啊，那么就放你，你承认的把你扔在狮子坑里，让你上十字架，把你扔到火窑里面去啊！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刚强 啊，我们要至死忠心，真正的做主的门徒，做他的学生，做他的仆人。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点啊，就是这一段的第二点，就是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
七点
啊，不是，还是这个第六点，第六个方面啊，还是第六方面。这里告诉我们讲到什么问题？不但我们要认主，而且这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爱主，还要跟主。怎么爱主？爱主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这个话好像跟主耶稣以前的话有点矛盾。主耶稣来，那就是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天上荣耀归于天上的神，是不是？主耶稣来是给人带来平安，不错。但是这个地充满了罪恶，这个地上充满了污秽，充满了人意，是抵挡神的旨意，是拒绝主的救恩，所以地上没有真的太平，没有真的太平。这个地上充满了魔鬼撒旦的引诱试探，许多人屈服于魔鬼撒旦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引诱，那个势力的范围，所以这些人他必定反对你这些个跟随主顺服神遵从神旨意的人，他一定是和你为敌。所以说没有太平，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地上没有太平。不是说耶稣把什么把刀扔下来，那么地上就没有太平，是因为耶稣来带来真理，带来光明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特别说我来啊，耶稣今天已经来过了，耶稣已经来过了啊，1900多年前耶稣已经来过了。耶稣来给地上带来什么？不是带来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那就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带来光明，带来救恩，带来神的旨意，带来圣洁，带来真理，带来生命，带来道路。但是有一些人在魔鬼撒旦的权下，他反对拒绝不要好的东西，不要，那所以呢地上就动刀兵啊，所以呢人的仇敌变成自己家里人。所以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人与父亲生疏，因为你的父亲跟随主，你不愿意跟随主。女儿和母亲生疏啊，什么意思？妈妈走光明的路，女儿要走黑暗的路。所以最近不听说吗？有一个姊妹愿意到神家里来，女儿反对。为什么反对？她不愿意她妈妈走一条做传道啊，就一天的念经念经，她反对，所以生疏啊。媳妇与婆婆生疏也是这个意思，拒绝救恩。所以下面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这个在米迦书第七章第六节也讲到，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家里人是最亲密。但在最亲密的这个环境里面，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是最容易尖锐化。你要撇下所有跟随主，你的妻子就反对你，你的女儿就跟你作对，走不上来，所以就会有这种仇敌出现。但是我们具体我们应该的态度什么？不是说你恨我我也恨你，那么就都动刀兵吧，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让我们忍耐，用爱心劝导等待啊。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个见证里面，很多人女儿转过来了，妻子转过来了，这终于能够跟随主了。但是也有就是不转，你也要跟到底，你也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下面三十七节就提到了啊，这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爱主，你是爱你所爱的这一切，你要爱主，你就要什么样？就要胜过爱主所给你的这一切。这个问题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大家要留意，我们不要走极端，但是我们要字字句句真正的照着主耶稣说话的这个本意，这个原意我们要领会了。耶稣这里说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讲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爱父母，你不能过于爱主。所以有人以为那么就不要爱父母了，不是做传道无亲情啊，就连父母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不要爱父母过于爱主。你在遵循神旨意的时候，在神的旨意和你自己的意思这样冲突的时候，你宁可拣选神的旨意，那你就要把爱主放在第一，然后是爱父母啊。父母不让你走十字架道路，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爱主胜过爱父母。在你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离开父母，所以你就爱主要胜过你爱他们，要这样做啊。但也不是说绝对的，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尚且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最爱的门徒，不是就不管，漠不关心，交代的不交代，安排也不安排，你管走你的，这个是走极端了，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受批评啊，被人论断，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下面对儿女也是这样，主给你的儿女难道不爱吗？要爱，要爱，要付代价，要关心，要培养，培养他们成人，要爱他。但是你做主的门徒怎么做？你要爱儿女过于啊什么呀？爱主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了。就是说你爱主要什么胜过爱他们，要把主放第一。所以总而言之，这三个方面主是第一。所以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这第六段里面的第一小点就是我们要是承认主。那接着来，你不但承认主，你还要爱主，最后你还要跟主。三个方面，认主、爱主、跟主，这就是第六点。怎么样叫做耶稣的门徒，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处处给我们做榜样。当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姐妹在外面来找耶稣，耶稣正在讲道，耶稣没有马上出去，他们告诉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什么，你的姐妹来了。耶稣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是耶稣的心多么广，这个爱爱到千千万万的家庭，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但是耶稣也不是什么都不顾，耶稣30年前完全做一个顺服的，在家里尽人子的本分，也是顾念自己的家庭啊。所以啊，我们看看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着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三个不配。大家看里面三个不配，那就是我们怎么样配，是不是？整个这个第六点就我们要配做基督的门徒，要跟随主，效法主，效法主，跟随主。那你怎么配呢？就把主放第一啊！你把主放第一，你可以爱母亲、爱父亲，你可以爱儿女，你可以爱你的亲人，但是你要爱主胜过这一切啊！我们常常整个颠倒啊，把自己所爱的放在第一位，主嘛是其次，样样都是自己先第一，神的旨意放在一边，那你叫跟随主吗？那谈不到跟随主。所以下面说要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第三点就怎么跟从主，那第一是认主，承认主，第二是爱主，要胜过一切，第三是跟主。怎么叫跟主？你要跟主吗？那你先要背起十字架，背十字架，你要舍己，你要面对苦难。十字架就是死，十字架就是死的记号，十字架就是苦难。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十字架代表人类的最大的咒诅领导这一位钉十字架的人，最大的咒诅领导。所以你为主的缘故，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舍己，还要受苦，你才能跟主，这样才做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承认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跟随他，那你要付出一切的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要舍己才能够跟。所以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就是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那就是说你为主的缘故，不但是要背十字架跟从主，而且要舍命。你舍了命了，你倒得到；你不肯舍，你倒得不到啊！所以为主受苦，为主舍命，为主受苦，为主舍命啊！这就叫做跟，是吧？所以要承认他，要爱他，要跟从他，那我们就是主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主所走的路就是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他背起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做他的门徒也要背十字架才配啊！所以我们今天配不配，求主给我们配。有一个姊妹常常这样祷告，主啊，你给我配得过。我想这个祷告很好，我是不配的，你给我配得上啊！主的恩典上，做主的门徒各个条件让我们能够配得上。好，我们现在下面最后啊，最后还有这么几节圣经就完了。最后就是论赏赐，这个赏赐是服侍主的人得的赏赐。我们今天常常是被接待的人，那你被接待，你为主到处奔跑，当然我们也得赏赐。但是这里特别提到的是接待做传道的，接待使徒，接待那些个为主奔跑的人，他们要得赏赐，他们要得赏赐。那所以这个就我们另外一段，因为这个不是指着使徒了，是指着接待的人。 那也说明在使徒传福音当中，在我们到各处传福音当中，接待的工作非常要紧。所以耶稣在这里肯定一切接待的工作都要得赏赐。你接待使徒，你接待传道，你接待先知，接待义人，你就会得到他们的赏赐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你会得到他们的赏赐。所以我们看一下，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啊，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所以就你接待主，你就等于是什么？接待门徒等于接待基督。你看看这个是无上的这个恩典呐、啊！神给的赏赐多大，不要说什么物质的赏赐，这个赏赐就够大了。你接待一个神的仆人，你就等于把耶稣接进来。不但如此，而且等于接待了神，接待了差我来的。我看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赏赐了。你等于接待主啊！所以我们看许多爱主人，他们真正是把我们当作耶稣这么接待。所以他们怎么不得赏赐？下面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那就是说因为他是先知，你接待他，那么你就得到他所得到的赏赐。下面义人也是如此，他是个义人，因为义人的名的意思就是他是个义人，你接待他，那你就得到他所得的赏赐。他是义人。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42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那意思说因为他是我的门徒，在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因为他是我的门徒，就这么一个名誉，仅仅是我的门徒，又不是什么大传道的，就是我的门徒。那么你把一杯凉水给他，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所以这小子一个并不是指着小孩子是的意思，而是说那一个门徒可能是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被人注意的一个人，是小子里的一个。只要你把一杯凉水给他喝，这个是接待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平常接待人最基本的给他一杯凉水喝。耶稣说什么？大家一起念最后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看，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也为这些个接待人的人，为他们要祝福，为他们带到，他们有爱心。但是反过来说，接待人的要劳苦，要牺牲，要舍己，要带来很多很多的自己的不方便，把自己的一切的最好的都去接待别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鼓励人要接待啊，尤其是当时在以色列来讲啊，那一个他们走来走去就是许多人接待，许多人也有很好的这个接待客旅的好的这种优良的这种好的传统，一个好的美德是吧、啊？去接待人啊，保罗的书信里也常常提到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一共是7点，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赏赐的方面。那赏赐的方面，所以我们被接待，我们也要接待别人，所以和使徒也不是没有关系。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个人，我们神的家，我们也要什么呀？好客，也要热情的，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的接待。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把神接来了，不但接待天使，把神都接到家里来，所以他蒙福啊。那所以求主给我们也善于接待啊，不是为了赏赐，乃是真正的有爱心。体贴到这些为主劳苦的人，特别是老约翰在约翰三书专门讲到接待的问题，是为真理的缘故而接待，要有真理和爱心，而不是随便什么人就都接待啊，因为他们是为真理劳碌。那